好，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启示录的第五课。这次呢取一个小名字叫七号。我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启示录呢相对比较容易读，但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很难读。因为说容易呢，因为他就讲一件事，讲神的启示。那启示什么呢？启示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约翰当时看到的东西。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上帝告诉，就是那个宝座上的那一位羔羊，告诉老约翰你要做的事，你要告诉当地教会的事，那就是圣经上说的现在的事。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约翰看到的异象当中将来必成的事。所以启示这三部分内容，所以难懂的内容是在最后一部分，就是将来的事，大家都比较争议多，比较难懂。前面两部分其实挺好懂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堂课简介的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内容。那么第二堂课给大家讲的就是约翰看到的东西，他看到了神的宝座在天上出现了。他首先看到七个金灯台，然后看到了这个七星，看到了这个人子。那么他知道说，这个异象出现在天上了。那这个异象以前出现过，以西结看到过，这个撒加利亚也看到过，所以老约翰一看到就很熟悉，他说这个是未来的上帝的这个审判宝座开始了。那么第三课呢，就告诉我们这七封信，这就是第二部分现在的事所讲的内容。那么宝座上的羔羊告诉这个约翰，你要把这七间教会里面的使者告诉他们，你们每一间教会有责备的地方，有鼓励的地方，你们要注意什么。那么这里面虽然每个教会都有不同的特点，有可取，有可批评的，有可鼓励的地方，但是上帝告诉他一句话，无论怎么样，只有那些得胜的人才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如果不能得胜的话，灯台要挪去，名字要挪去。所以你能看到教会一定要走到最后一步，才能够是说我在天国里面，否则的话我们都会有很大的 challenge， 会有一些问题。那这是七封信告诉我的内容。那么第四堂课我给大家讲七印。那么七印呢，就是那个书卷，也就是审判未来的那个书卷要打开。打开的时候，这个书卷有七个印封着的。那么其中讲了两个主要的内容，一个是谁有权利打开这卷书，那么说人子可以，就是那个死过又复活的那一位人子可以，他是唯一配得打开这卷书卷的人。那么紧接着就记载了这七个印，一印二印三印，这要打开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这里面有些争议，有的人认为是书卷往下卷起来的，那么卷一圈有一个印，卷一圈有一个印，那么一卷打开第一印呢，看到一小部分内容，那么第一印的内容就出来了。那么还有一种人的看法，就像我们中国古画一样，那一个古画上面可能有六七道绳子扎着，那如果说你把这所有的绳子剪开，你才能够看到里面书卷是什么。如果你绳子有一条解不开的话，你是看不到的。但是每一条绳子打开呢，它会上面会有个标记，比如说我这条绳子打开呢，会影响到什么，或者说它绳子上会写着这卷书画里面是什么，它会有一个标记，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那究竟哪个是对的呢？我们谁也不知道，因为但圣经没有讲，我们也没见过。但总而言之，这七个印配得的人打开以后呢，有七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那这就是七印的内容，我们上一堂课讲的。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它的第二个七号。那七号是怎么出现的，我们要看一下。七号不是凭空而出，是最后一个印，七印打开以后呢才有七号的出现。所以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大概要有一个客观的了解啊。七印是在打开以后呢才引出了七个号。那么第八章我们开始看，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寞约两刻。大家好多神学家对这个寂寞两刻这个解释有不同的解释，好像是有的人认为羔羊要做什么准备，有的人认为说让世界的人做什么准备。其实我觉得，这个从我们的实际生活上讲呢，就是大家都很惊讶，然后呢就等着看里面是什么。我这几天我在山上钓鱼呢，比如说我回去，我说我钓了一条很大的鱼，这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人都不说话了，干嘛呢？都等着看这个鱼有多大。这就是这两刻的含义。上帝说我要开七个号，那么所有的人都惊讶说，这七个号到底是什么呀？所以大家都安静两刻。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现实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方式。然后他说，我看见呢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就拿着七个号就出来了。另外看见的东西说，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 站在祭坛的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祷告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祷告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拉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好，这个地方谈到几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呢，我们可能不太重视，但约翰看到以后呢，立刻就知道这是圣所所用的专用物，其中一个是金香炉。那我们知道约翰第一次看到的是那个金灯台，现在看到金香炉，然后是有一个包金的祭坛。这个包金的祭坛呢，是在圣殿里面专用的，而且这个祭坛上的火呢，不是随便乱用的，这个火被称为圣火。那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呢，有两次记载过这个圣火的用途。第一个呢，就是以西结，当以西结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世界如此败坏怎么办呢？那上帝就说，我用手呢把这个炭火捧起来撒下去，凡是炭火所撒子弟全部洁净了。那就说的什么，当时以西结被掳到外邦了嘛，那么他说上帝把他的圣火撒在圣城底下，让这个城重新洁净，他预示着以西结将来你们要回去，虽然这个城现在败坏被人破坏，你们被掳外邦，但是将来你们一定要回去，我会用祭坛的火来洁净他。那社会上还有一个第二个例子，就是当时的以赛亚。我们知道上帝在召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就说，我是一个口不洁净的人，生活在一个世道里边不太洁净的世界里边，那我该怎么办呢？然后有一个天使呢，就拿着一块炭火把以赛亚的那个嘴一扛，说以赛亚，现在你洁净了，虽然你的这个口出的话语在以前是不洁净的，但现在开始你的口洁净了，用的就是这个炭火。所以能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异象一出来呢，老约翰一看说，哇，了不得啊，这上帝在地上他们原来圣所的那个东西，现在上帝的天上出现了。但有人说，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地上的圣所是怎么建的呢？我们根据摩西的律法看，摩西是从天上的样式造了地上的，那现在地上的人呢，看见地上的东西在天上重新出现了，表示什么？表示天上的事将要重新发生了。因为摩西曾经从天上抄下来的嘛，现在根据地上又看到天上的，所以他知道说天上要发生重大的事情。然后有一些声音，这些声音都是上帝出现的一些标志，从这个出埃及记以色列历史当中，有好多神出现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这个不同的声响和震动出现。但是这个地方约翰看到非常重要的两样东西，金香炉和金坛。那么看到这个呢，就开始吹这七个号了，那七个号出来了，我们看第一个号，说拿着七号的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包子和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在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那这个号的结果非常简洁，就一句话，有大量的像包子一样有火焰放在一起，然后伴随着血液，地上三分之一的东西，地上的树和草全部被烧掉。那这个看起来大家没有任何疑问，非常简单。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将会非常的恐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对吧？那以前发生过吗？以前出现过类似的东西，比如说包子、火、血，在出埃及记里面都有过记载，在旧约当中都有过看到。那么这一次你会看到非常的严厉，这是第一号。那么第二个天使吹第二号的时候呢，说就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了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损坏了三分之一。那你看到基本上很类似，每一个号吹响以后呢，都有火焰跟随。那我们知道最后的审判是火的审判，这个在这个四本福音书耶稣就讲得很清楚，未来的审判是火，而不再是用水，对吧？不再是血，不再是水。那你看到这一号锤响以后呢，就是第二号锤响以后呢，是目的是海，那么海的三分之一，海里边的海生生物三分之一没有了，那海上飘的船只三分之一没有了， 那这也将是一个非常恐惧的世界，我们现在仍然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么第三位天使就吹了第三个号，第三个号吹响以后说，有烧着的大星像火把从天上落下，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之上。那这星呢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就变为阴沉，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的人。你会发现第三个号呢，它是针对地上的水。那地上的水一般我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海，第二部分就是江河了，对吧？那么这部分就是针对的是江河。那江河比海要小一点，三分之一的江水变成苦的。然后不同的地方是，这一次会有大量的人员死亡。那以前都没有出现大量的人员死亡，这次你会看到说死了很多的人，而且水变成苦的了。那就说这一次是针对江河和人的。那么第四个天使吹响了第四号呢，是针对日月星辰的，说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要被击落，以致日月星三分之一变黑暗了。那你想日月星三分之一黑暗的话，那白天的太阳就暗了，晚上的月亮也暗了，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恐惧的自然现象，会非常的暗淡恐惧。那这些从文字上读，但没有太多需要解释的，日月星辰大家都知道，只是说我们现在仍然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我们现在看第五号。那么所有的这七个三个七三组七里边，七个印七个号后面的七个碗，它的前四个是非常类似的，第五第六个呢是非常类似的，第七个又是一个类型的。那你看到第五号前面就不一样了。那么第五号呢说，我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那注意这句话，这句话我们中文翻译成一只鹰飞在空中，其实它的原文表达的意思是万里晴空当中呢只有一只鹰在飞，它的原文表达是这样一个含义。那你当你这样看到一个景象的时候，你会感到非常奇怪，你说这么大一个万里晴空，怎么只有一只鹰在空中飞呢？它是飞到开听见什么，它就听见有大的声音说，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那你们在地上的名，祸灾祸灾祸灾。那这个鹰表达的信息就是说，下面的这三位天使要吹的这三个号不同于前面的四个号，前面的四个号是针对自然界的，这三个号他说地上的万民哀哉哀哉哀哉，表示人要受到重大的打击。那这个信息出来以后呢，就有第五位天使吹了第五个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在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上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土和天空都因这烟轰暗了。那这个号一吹响以后，你会发现不再是像前面的四个号那么些东西，他看到的是上帝有无底坑的钥匙给了一个星，这个星呢降下来把这个坑给打开了。那这个描述呢非常简单，打开以后就冒着一股青烟。那么究竟出来些什么呢？我们要注意读下面的文字啊，说出来的东西是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鞋子蜇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个时候人要求死，绝不能死得，绝不得死，愿意死却永死前远避他们。那这个地方描述了一球蝗虫从地下的屋底坑里面出来了。那注意下面的话，蝗虫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蝗虫一来以后呢，它会吃掉所有它经过的所有植物，也就是说蝗灾一来，蝗虫主要吃的东西是地上的草、庄稼和树木。那过去是寸草不生，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特意上帝交代说，这个蝗虫不可伤地上的青草，不可伤地上的这个青物，也不可吃树上的这个树皮和树叶，唯独要伤害头上没有印记的人。 蝗虫一般是不伤人的，对吧？我们知道非洲的蝗虫，我们中国的河南中原这一带有很多的蝗灾，蝗灾的时候是不伤人的，人可以吃蝗虫的。但你会发现这个蝗虫伤人，而且伤的人的那个痛苦呢，就像蝎子蛰人一样。那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被蝎子蛰过，我们小时候呢老被蝎子蛰，因为我们小时候穿那个鞋子都是妈妈手工缝的嘛。那晚上把蝎子拖在地上呢，有时候蝎子就钻到那个鞋子里面去。那我们早上不知道，把脚就一摔，一下就被蝎子蛰了，那个真是疼啊，疼得要死，那个跳得蹦蹦的疼啊，那种感觉。圣经说这些人要被蛰五个月，但是上帝不允许他们害他的命。注意这地方讲了一个是哪些人呢？是那些头上没有印记的人。那这些人谁是有印记的呢？就是前面讲的呢，14万4千人。也就是说除了那14万4千人以外的其他的人都是这些蝗虫所针对的对象，他们会伤这些人。那好，那我们看到蝗灾呢，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过一次一个先知对蝗灾非常敏感，这位先知呢就是约珥。约珥在他的书里面写道，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他的牙齿像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的皮，那么剥尽了我丢弃树枝露白，也就是他过去以后所有的东西寸草不生，树皮被拔掉。那你知道约珥为什么要这么描述呢？说一场蝗灾来了，凭什么你说这是上帝的惩罚呢？约珥这么看有一个基本的要点，那就是那个时候是犹大国最黑暗的时期。如果你查一下历史的话，约珥大概在公元前的785年到775年的时间，那个时间正是犹大国由亚他利亚做女王的时代，也是犹大国历史当中唯一的一位女王当政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约珥一看这个说，全部以色列人你们已经必须悔改，你们的罪过是大面积的，是全国性的，就是因为有一位女王为他们执政。所以约珥把这一说以后呢，当时吓坏了所有的人。那么这位亚他利亚女王，我们知道后来有人就马上把她杀掉，然后她的妈妈这个耶西别也被杀掉，这清理了整个这个犹大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就度过了。那么这一场蝗灾就是针对那个来的。但现在天上又出现了这一次蝗灾，约翰看到以后，约翰立刻就会想到约珥书的信息，所以他说这一灾不是一个简单的灾难。他对着蝗虫做了一个描述，他说蝗虫的形状好像出战的马一样。那我在这儿放了一个小图片啊，你在这个图片里面可以看到蝗虫像什么。这是一只成熟的蝗虫，说头上戴着好像金冠冕，你看它这个头是不是像那个硬壳金黄色的，像金冠冕一样。脸呢好像人的脸，头发像女人的发髻，牙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它的翅膀呢有声音，那一动以后会发出各种响声，非常难听的响声，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时候。有尾巴呢像鞋子，尾巴上面的毒钩能伤五个月。那你看到这一段描述呢，和约珥书当时的描述非常相似，说这场蝗虫的形状以及它的带来的伤害非常相似，说这些从无底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那个无底科的使者是谁啊？就是天上降下来那个星。说按照希伯来的话说，这个星呢有名字的叫亚巴洞，和用我希腊文讲的叫亚波流。那希伯来话的亚巴洞的意思就是死者，死亡的意思。那么亚波流的意思呢，就是灭命者的意思。所以你能看到这一批蝗虫来呢，是会给当时的世上的人带来极大的破坏，但是破坏是有时间限制的，五个月，不能害他的名，只能伤他们五个月。也就看到上帝其实在这方面还是蛮有怜悯，要不然一起毁掉也没什么过分，但是上帝说我让你痛苦五个月就够了。这是看到的第五号锤响以后看到的一个异象。那么这个异象结束以后，说第六个天使呢就开始吹号。那么第六号吹出来的是看到什么，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的金坛的视角发出，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个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 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的，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三分之一。那我们可以看到第六号锤响以后呢，直接针对的就是地上的人，三分之的人将要被杀死。注意这四个使者来自哪？这四个使者呢，来自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就是我们今天的幼发拉底河，也就是两河流域里面最主要的那条河流。所以这个使者呢，这四个使者是上帝所预备好的，是为了末世出来杀掉三分之一人口的。而且圣经说这是某年某月某时某日某时，也就是这个时间是人不能知道的。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呢，我们就想到了当时创世纪里面也告诉我们这条河，他说当那日耶和华和亚伯兰立约说，你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之地。那你看到这条河实际上是以色列应许地的北界。那我们如果看一下以色列历史的话，以色列从来没有把他的这个土地一直伸到北边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去，从来没有实现过，包括大卫时候都没有统治到那么北。所以你能看到上帝其实对以色列人蛮眷顾的，他说你们从来没有到过这儿，但我在那儿给你预备了将来的审判的使者有四个，现在我要把他放出来，那么他要伤地上三分之一的人口。那很显然我们今天仍然没有看到这个现象的出现，也就是说明天基督不会再来，大家要放心这个啊。好，那么第六号结束以后呢，有好多的信息在第六号里面，并不是那么一点。他说这马厩呢有两万万，这蝗虫说像马队一样有两万万，两万万到底是多少个数字，我估计要数起来得一会儿数了，对吧？说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但究竟为什么要说是两万万，其实也没人搞清楚为啥要说两万万，只是约翰就这么写的，那我们这样接纳就好了啊。说我在异象中看见了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有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的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口中出来。那口中所出的火和烟和硫磺这三样要杀掉地上的三分之一的人口。这马的能力在口里和尾巴上，因着尾巴像蛇一样，他们有头以并且有头用以害人。那你看到这第六号当中，除了你能看到这个一大堆的这个蝗虫以外，他说像马厩一样两万万多，这形容词和当时在这个约珥书里面的这些描述这个这一堆蝗虫是非常相似，他把蝗虫描述成耶和华的大军是像马队一样，那么约翰这儿照样用马队来描述这一群蝗虫。他说其余的未曾被这些灾难所杀的呢，仍旧不悔改自己手上所做的，还是去拜魔鬼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所造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杀人凶杀贤术皆因偷窃的事。虽然说地上的人有三分之一已经被杀，自然界中的海河江以及天上的日月星辰三分之一都已经被毁掉了，要我们人的角度来说，他已经看到了非常恐惧的末日征兆，但是你会发现人们仍然执迷不悟，不悔改自己所拜的偶像，不从偶像中出来，不脱离自己的罪恶。那怎么办呢？六号就要吹响带来这样一个信息，他说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如此多的恐惧，虽然这么事情发生了，但是仍然有人不悔改，上帝是不是说明天就把它全灭掉呢？你会看到终结呢，第六号结束以后，在第七号来临之前，圣经特意插入了一段非常重大的恩典性的经文，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会有使者为这些不悔改的人传扬福音。就从第十章开始，我们给他面临小题目叫恩典的福音。咱们第十章里面告诉我们有两部分福音内容，第一部分是我看见另有一位天使，大力的天使从天而降，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像日头，脚像火柱，他手里呢拿着一个小书卷是展开的，他的右脚踏海，左脚踏地，有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喊完以后呢就有七雷发声。这七雷发声以后呢， 我正要写出来，然后就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要可写出来。那约翰就没有写了啊，说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天地、创天和天上子物、地和地上子物、海和海中子物，至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天、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呢，神奥秘的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恩典福音的第一个传播者就是那个手拿书卷的，能够说一脚踏海一脚踏地的这一位使者。他的福音信息非常简单，就一句话，时间到了，没时间了。我们想没有想到福音书里面使洗约翰传的第一句福音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传福音的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你能看到，这就是福音的最佳传播，就是时间。他说时间到了，不再有多少时日了，你们如果再不悔改的话，没机会了。这就是第一个使者传的福音。他说这个福音呢，和以前众先知众仆人传的佳音是一样的。怎么个一样法？就我们刚才说的，使徒约翰的福音就是天国近了，约翰的福音就是那个耶稣的福音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这位使者的福音也是一样，不再有时日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第一个传福音的人。那么先知呢，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对我说，你去把那个踏脚一脚踏海一脚踏地的那位天使手中的书卷取过来。那么约翰就把这个书卷取过来了。那么取过来以后呢，说请你把这书卷给我。那么那个呢就把这书卷给了约翰。约翰说你拿着这书给那个人，就告诉约翰说，你拿着这书卷把它吃了，你吃了以后呢，你就会感到肚子里发苦，然而你口中呢却感到如蜜一样的甘甜。那我从天使手中呢就把这书卷接过来，我就吃了，我的口中呢果然如蜜一样的甜，吃了以后呢我的肚子果然觉得发苦。那天使就对我说，你必子之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那第二个传福音的人是谁呢？就是使徒约翰。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呢，这位使者说把这个书卷拿来吃了，吃了干嘛呢？吃了去传福音。传福音的信息是啥？到多民多国多方，注意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多王，以前的福音书没有这个记载，只有这个地方说多王再说预言。为啥说再说预言呢？因为约翰作为十二门徒他已经传过福音了。这个地方的再说预言指的是什么？我想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启示录。也就是说天使说，你把这个书卷拿来吃下去，你就知道看到的东西是什么，你把这写出来让后人可以看得到。我想应该说就是约翰现在写的启示录。如果你再放大一点，也可以包含他的约翰福音，也可以包含他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都算是约翰在这个巴摩岛子后向世人所传的预言。那么这个消息就是给约翰的，让约翰去做的。好，那我们在这儿要看一下这个吃书卷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约翰第一次看到，那么以前吃书卷的人还有一个，那就是先知以西结。那以西结上帝让他传播福音的时候，对他也有这样话，在以西结的第三章里面他说，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那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你吃了口中就觉得如蜜甘甜。他又对我说，人子啊，这时候你往以色列家去，把我的话告诉他们。所以以西结书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上帝给以西结说，这个书卷你吃了，你把书卷里面你吃的这个感受里面话语全部带给我的以色列民听。但是这个地方只说这个话语呢很甜蜜，没说肚子会发苦。那约翰在这儿看到吃完这个以后呢，有两种感觉，一个是口里面很甜，第二个呢肚子很苦。 那好多人在解读这方面的神学家的思想是五花八门，大多数人都认为说啊，上帝的话语当然教的时候甘甜，那你肚子里面苦是因为这个福音工作很苦嘛，传福音的人都会有很苦的这个很辛苦的遭遇。我觉得这个解释呢能讲得通，但不一定是约翰这儿小约讲的内容。约翰在这儿讲的内容呢，其实他在讲说，你把这书卷吃了，你要告诉未来的人，这里面有苦有甜。什么是甜的呢？神给你们福音的这个话语是甘甜的，这个没问题。什么是苦的呢？就是神的话虽然如此的警告，你们仍然不听，这件事是非常痛苦的。其实我不认为他在讲传道的人会经历多少痛苦，是指的上帝的这种福音给你们，虽然有如此多的灾难来了，你们仍然不悔改的这件事是非常痛苦的，是痛心的。所以传道人可能最痛苦的不是他的肉体经历的，而是他传扬的福音，而其他人却不听，却去违背他，甚至迫害他，这种心情可能是最痛苦的。我想这样可能都更好的了解约翰当时的心情。约翰可能了解的就是，他说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不听啊，我心里对这个事情很苦啊，这样可能更能了解这个约翰当时的心情。这是第二个让约翰传的福音。那么这个做完以后呢，上帝就给约翰说，我给你一根苇子，你呢去做一件事，去丈量。那我们今天的丈量用的是尺子，那时候的丈量是用一根苇子，就这个苇子就是河边的芦苇了，芦苇的比较细也比较硬又比较长，所以截一段就用这一段作为一个尺子来度量一个东西。他然后就说，你起来量什么呢？讲神的殿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哎，那这个就告诉约翰说，你要量什么东西了啊？要量神的殿，要量祭坛，要量礼拜的人。哎，那大家就想到感到奇怪了，那这时候约翰在这个时候的圣殿已经毁了，地上已经没有圣殿了，那这个天上看到的在天上呀，约翰怎么去量啊？所以这就是神学家问的问题，约翰怎么去量啊？其实约翰你可能在一个像一个圣灵充满在意象当中，他可以看到天上的圣殿，就像在他的眼前一样，应该说可以做这个度量工作。另外这个度量不一定是真的一定要量一尺二尺三尺，他只是让他看这个合格不合格，是不是符合上帝的要求。但是他同时交代说，外院你就不用量了，因为外院是干嘛呢？外院是当时外邦人待的地方，上帝说，我在这个地方给外邦人留42个月，3年半，这42个月就是3年半。所以这给约翰一个任务，你不但要把书卷里面吃完以后把这个内容写出来讲给后面的天，还要去度量属于天上的神的国度、神的殿、神的祭坛和礼拜的人。外院呢不要去做。那我们知道圣殿里面有这么几个院子啊，最里边的叫祭司院，祭司院包围在圣，就是那至圣所的周围。那么祭司院再往外面走呢，就是以色列人院，以色列人院再往外面走呢，就是女院，就是犹太人的妇女可以到的地方。那么这个院女院外面呢就是外院，外院呢就是外邦人可以去的地方。那我们去今天去这个圣殿去旅游的时候，这些院已经都没有了，都剩下一个西墙，我们叫的哭墙，只能看到这个，这些院已经看不到了。好，那么约翰让他去量这个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呢你会发现第二个传福音的对象出来了，除了刚才那个约翰的院，第二个来了。他说，我要使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那我刚才给约翰的任务是你去量外院那儿呢，我要给他3年半时间。他没说这3年半时间干嘛，下面他要告诉他3年半有好多事情发生。他说这3年半里边我会有两个见证人派来，我们注意看一下他这两个见证人的描述，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的面前，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俩人有权柄，他们在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成血， 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你能看到上帝的这两个见证人再次传福音，其实是很有能力的。那么好多人就问了，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呀？那么启示录里面最难解读的就是到底是谁呀？那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给出两条信息。第一个信息呢，这两个见证人就是那两棵橄榄树和那两个灯台。那么在以色列的旧约历史当中呢，看到橄榄树供油的呢，那个先知就是以西结。那么这两个灯台呢，其实在以色列中最明亮的灯台就是摩西。所以好多人说认为这个可能是摩西，也可能是以利亚，也可能是以西结。但是下面他说这两个人的权柄的时候，又用了两个比喻，说天闭塞不下雨。那旧约当中让天闭塞不下雨的先知只有一位，就是以利亚。那么说还有一位说有权柄让水变成血的，那在旧约历史当中让水变成血的先知只有一位，就是摩西。所以好多这个神学家和这个基督徒普遍认为这两个见证人应该就是以利亚和摩西。那么还有一个理由这么认为呢，就是因为在耶稣在变相山上的时候呢，陪着耶稣出现的就是以利亚和摩西。所以这两位呢，有可能是最后三年半的时间的这两个见证人。那这两个见证人有很大的能力，但是你会发现这两个见证人呢，最后被杀了。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呢，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取胜，将他们杀了。他们的死守就倒在大城的肩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在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死守三天半，又不许把死守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相互馈赠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他们地上的人受痛苦。如果说这两个见证人，你会发现三年半的传福音时间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们被杀，让这些人呢暴死三天，不准埋葬，这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也就是说当时地上的人败坏到什么程度呢？对宣教士的殉道呢感到欢喜快乐，为宣教士的殉道而互赠礼物表示祝贺，用这个暴尸的办法来侮辱宣教士。那么这个死亡，注意上帝在这儿用的描述是这个地方是索多玛，这个地方是埃及，这个地方也是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你能看到这个这三个名字放到一起，让今天的基督徒有着什么感觉？我们的教会要非常谨慎，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信仰机构要非常的谨慎，弄不好主十字架的地方也可能称为索多玛，也可以称为埃及。我们今天的教会如果搞不好，也可能既是荣耀主的地方，也可能是敌基督抵挡福音的地方，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警告和挑战。那么这两个见证人被杀了，表示什么？地上的人并不能完全悔改。那么过了这三天半呢，有生气从那城里从神那里进入了这两个人，那么对他们说起来，那这些人就看到这两位殉道者呢就站起来复活了，就上到这个天使那里去驾云升天。那所有地上的人，圣经说把他们称为仇敌，都看见这一幕。这个时候呢，地大震动，就坍塌了三分之一，因地震而死亡的人超过七千人，其余的呢仍然会，其余的人呢都十分恐惧。你会发现这时候呢起了一定的作用，归荣耀给天上的神。也就是在这样重大的这个当面复活的世界当中呢，有好多人不悔改，被这个地震而死，但也有悔改相信的人把荣耀归给神。也就是这两位见证人的传福音其实是有一定功效的。那么这个使人复活这件事情呢，和摩西这个耶稣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死而三天复活的故事实际上是故剧重演，让所有的人再看一次基督当时是怎么样复活升天的，以利亚是怎么升天的，摩西是怎么升天的。 好，看到这个以后呢，你就看到第六号和第七号种茧的这一段福音，其实是有它一定功效的。虽然时间不长，三年半，但是有人会相信主，会悔改，会把荣耀归给神。那么第二样的灾祸过来呢，就会有第三样，就是第七号。第七位天使吹响第七号呢，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们的主基督的国，成了我们主耶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看第七号吹响以后呢，并不是灾难，而是表现一个什么呢？虽然你们把我的宣教士杀了，把我的见证人杀了，把我的老约翰迫害了，但是呢，主王主做王了，主基督的国降临了，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这时候看到什么呢？看到天上的国度成型了，已经完成了，这就是七号的功效。那我们下一次给大家讲讲这个七个碗，七个碗是由七号而出的。那我们下一堂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内容。我们今天我们把这七个号呢放在一起来看，这七个号呢可以分为三组，前四个是一组，是以火为代表的，分别毁灭了地上的草和树木。那么第二号毁灭了海和海中的生物和海上的船。那么第三号呢，毁灭了江和水。第四号呢，毁灭了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那么第五号呢，你会看到是一大堆的蝗虫，不再伤害的是自然界，而伤害的是人，让这些人受苦五个月，这是比较轻的。第六号呢，让世上的人被伤害三分之一，那这是很重的。那么第七号呢，你就会发现天上的国度成就了，主做王了，做永永远远的王。但你看到这七个号以后，前四个是以针对自然界的，第五第六个是针对人的，第七个呢是针对天上国度的。所以它每一次每一个七印七号和后面的七碗大概都是这样一个规律，前四个是一组，第五第六是一组，第七个是另外一组，是这样一个结构出来的。那我们看到这七个号以后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内容非常的恐惧让人，因为你前面看的七星的那个七个印打开以后呢，其实对人的伤害并不大，挺让人感到恐惧的。比如说有自然灾害啦，有地震啊，有这个瘟疫啊等等，你会发现七号呢真正给人带来了自然界的损害三分之一，给人带来了这个关乎人类的损害，有大量的人会死亡。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天上的国度已经成就了。所以七号与其说是给我们带来一些恐惧的话，更不如说七号是整个圣经里面给我们带来最严厉的警告。也就是如果这个时候还活着的人再不悔改的话，就像这个最后的先知的福音一样，再没有时日了。这是上帝给人发出的最严重的最后警告。如果七号还不能使人警醒悔改归向神的话，那紧挨着下来就是七个碗，就是整个世界的末灭。所以这是今天的内容。我们这个内容呢读起来相对来说还是容易明白的一部分，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